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的信息是神的引导二，诗篇二十三章。诗篇的作者是大卫，他在自己的王宫里写了这首诗篇，由童年时期想到晚年，他从牧羊开始，中间经历了各种人生的风波，现在做了以色列的王，是神的眷顾与引导。我们说到诗篇二十三章，这一章称为生命之旅的诗歌，让我们看到大卫人生的经历。而奇妙的事实是，在生命之旅结束的时候，诗篇二十三章第六节就这么说：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本章不只描述了人生的经历，也描述了人生对耶稣基督的信靠。诗篇100章03节说：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诗篇23章1节说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上一次在诗篇23章2节，我们说到，当我们成为神的羊时，他会引导我们到他供应的地方，那青草地和平静的溪水边，就是上帝的圣言，那宝贵的真理和秘密祷告的地方。上帝不但引导我们到供应的地方，他也引导我们到平安之处，青草地和平静的溪水边，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。因为生活的困苦，使我们为目前的处境和未来的食物感到苦恼。不过当我们进入人生旅程的下一站时，我们发现好牧人依然与我们同在。这是因为有时羊会对牧人的供应感到不满。所谓邻家芳草绿，隔岸风景好。因此呢，羊开始远离了牧人。诗篇23章3节说：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，他恢复了我们的灵魂。在字典里，恢复的意思是将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食物恢复到以前的状态、地点或位置。在大卫的故事中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。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卫的地位。撒母耳记上13章14节形容了年轻的时的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然而他眼中的情欲让他犯了淫乱之罪，因此受到神严厉的管教。因此我们看到他的坠落。撒母耳记书下11章2节说：大卫的失败开始只是放纵眼中的情欲，跟着以偷偷摸摸一清相者，他以有妇之妇拔示巴通奸私通，况且想借刀杀了他丈夫，并把他当成自己的妻子来掩盖一切的罪过，此事大大的得罪了神。箴言28章13节说：遮掩自己罪过的，必不亨通。因此我们看到了大卫坠落的痛苦。大卫犯罪之后，每天过着虚伪和欺骗的生活，他的世界变得充满戒备、痛苦和隐私。但无论他如何避免因为罪而感到耻辱，他无法逃脱他悲伤哼着的良心。诗篇32章3节中描述了他伤心的良心：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骨头枯干是指人生在绝望的情况。传教士查尔斯·史布珍就这么描述了大卫，他说他对 忏悔保持沉默，但对悲伤却没有。对自己的罪恶感到恐惧，这使大卫不断地哀叹，直到他的声音不再伶俐，然而充满了叹息和抱怨，就像受伤的野兽嘶哑的吼声。即使大卫尝试隐瞒着自己的良心，他也面临着上帝的刑罚。诗篇第32章第4节说，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。使徒保罗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6到第11节提到，要忍耐接受管教，因为是神的管教。大卫在诗篇32章第4节说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神的刑罚在他身上重刑例外，他的精力完全消失，就像炎热的夏天把所有的水分给蒸发了一样。但最终我们在诗篇第32章第5节看到了他的告白。诗篇32章第5节说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。大卫在诗篇第51章承认他犯了罪，并为此事痛悔。然后我们看到他的恢复，我们看到神如何的恢复他。诗篇32章第5节，您就赦免我的罪，希拉。换句话说，耶和华允许了他祷告时的要求。诗篇51章第12节说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。当耶和华的羊误入歧途而远离他时，身为我们的好牧人，他会管教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，并且希望我们回到我们应该在的地方。因此在约翰一书给了我们美好的应许。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说，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当好牧人的羊转身跟随世界和魔鬼的作为时，先知在以赛亚书59章第8节说，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，所行的事没有公平，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。如果我们从自己愚蠢的行为中回到好牧人身边时，他会使我们的灵魂苏醒，然后他指引我们的脚步。他的保证，他保证他会指引我们的脚步。我相信你们都知道，狗、猫和大多数其他的动物都有一种在归窝本能，他们会迷失几天，然后又突然间会再次的出现，就是说他们能够寻回他们自己的住处。但羊就不同，羊和这些动物的不同是他们没有方向感。因此呢，如果牧人呢不在身边引导他们时，他们会不断的迷路。在灵性上来说，身为神的羊是多么的幸福，因为他保证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。诗篇23章第3节，他如何引导我们走该走的路呢？诗篇43章第3节说， 求你发出你的光、亮光和真实，好指引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你们可以参见诗篇119章第105节和第151节关于亮光和真实。最终上帝的圣言，亮光与真实，是牧人对他的羊的引导声音。因此呢，亚撒在诗篇第73章第24节说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我们必须谦卑自己，聆听牧人的声音，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义路。诗篇23章第3节说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们的心灵虽然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但神已经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得着了圣灵的更新。信徒一生所走的道路，以神的名和荣耀大有关系。我们应该紧紧跟随神的引导，才不会走错了路，以致羞辱了神的名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很多时候，撒旦那吼叫的狮子，企图欺骗，想欺骗和消灭牧人的羊，并且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的道路实在是太窄了，太难走，太死板，受到太多的限制了，请你不要走上帝的路。可是约翰福音第8章第44节就这么说，他就是撒旦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什么？说谎之人的父。而真实的答案就在约翰一书第5章第3节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出于爱神之心，就不会觉得他的命令是一项沉重的负担，并且事实上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能力去遵守。感谢神，是神先将我们，是神先将他的爱赏赐给我们，然后才叫我们去遵守他爱的命令。基督教的不同是先有供应，后才有要求。凡是出自爱心的，对于任何的命令都不会觉得为难，反而会甘心乐意的去做。箴言第13章第15节说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诗人在诗篇第119章第1到第3节说，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更为有福。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更为有福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，但遵循他的道。神不但保证指引我们的脚步走上义路，他还指引我们的脚步要走向他的义列。箴言第22章第1节说，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。名利是分不开的活宝贝，这里所指的就是美名，是人的信用， 对商人来说，信用是无价之宝。但可惜，很多时候，很多人却往往见利忘义。诗篇第23章第3节说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所以我们这条路上的一切遭遇是他负全责的，他使我们领我们引导我们，一切都是他主动负责。羊不必做任何事，只要信而顺服。当我们跟随好牧人走义路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将受到尊敬荣耀。马太福音第5章第16节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在今天的节语里，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7节提醒我们说，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你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如果你还没得救，我想邀请你到好牧人那里，接受他赐给所有羊永生的礼物。如果你得救了，但已经迷路了，我想要求你回到好牧人的身边，让他恢复你的灵魂。让我们大家低个头来祷告。